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虽然美国军队已经离开美国在阿富汗的主要基地巴格拉姆机场，将控制权移交返俾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但是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军队不会在今后几日内完成从阿富汗撤军。近20年来，一个位于喀布尔以北60公里的基地一直都是美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中心。20年前美国领导的联军攻入阿富汗，将塔利班武装赶落台，并追缴在2001年9月11号导致几千名美国人死亡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在星期五7月2号，有白宫记者问到美国的撤军是否会在几日之后就完成呢？拜登回答说不会，我们正在正确的轨道上，完全就似我们所预期的这样，我想确保对我们在9月之前不可能完成所有任务的情况有足够的回旋空间。他补充说，他所指的是9月11号他为撤军设定的最后限期。星期五较早时候，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证实，所有美国和国际联军部队已经离开了巴格拉姆，而且该基地已经被移交给阿富汗安全部队。搜救人员星期五7月2号从佛罗里达州塞夫塞德部分倒塌的居民大楼废墟中又找到两具遗体，使到死亡人数上升到20个人。有关官员在塞夫塞德举行的新闻简报会上说，其中一具遗体是一名7岁女童，她是附近迈阿密市一名消防人员的女儿。星期四大部分时间里面搜救工作暂时停止，原因是担心安全以及艾尔莎飓风的威胁。飓风有可能在几日之内抵达佛罗里达州，搜寻工作在星期五恢复进行。有关官员说，星期五仍然有128个人下落不明，这个比一日之前的数字少了17个人。迈阿密大德市市长丹尼拉莱文卡亚对记者说，这个人数还有可能有变化，部分原因是调查人员在试图确认下落不明的居民是否安全时，有很多计算了枷锁。有关官员说，由于担心这座海滨大楼的稳定性，他们计划拆毁这座严重受损的建筑物，结构不稳定的危险曾经导致搜救工作在星期四暂停。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在接受法国传媒采访时强调，中国正在利用各种的手段企图动摇、分化和渗透台湾，但台湾的未来只能够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到决定。吴超燮是在星期四7月1号接受法国解放报记者视像专访时发表这个看法的。解放报星期五7月2号刊登了访问的传闻，在讲到星期三6月30号复谈的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諮商时，吴超燮表示双方会谈了8钟头，谈及到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并为未来的双边贸易协议开始做紧密的贸易和外交准备，成果相当正面。正当世界卫生组织制定新冠大流行病毒溯源调查的下一阶段计划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表示这个联合国机构不具备领导这次调查的能力，所以不应该给他去进行调查。这个消息是美联社星期五7月2号发出的独家报道，报道说一些专家包括与世卫组织关系密切的专家都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非常紧张，由世卫组织领导的调查不可能获取可信的答案。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是一次广泛的独立调查与1986年俄罗斯发生的切尔诺贝尔核电站灾难调查类似。病毒溯源的第一阶段调查是世卫组织和中国联合进行的，今年3月份结束。那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新冠病毒可能是通过动物传染到人类，而实验室泄漏是极不可能。下一阶段的调查必须要找到最初感染病毒的患者的详细病例，或者是确定传播病毒的是哪一种动物，譬如是蝙蝠或者是通过其他某种中间宿主。但是最近 呢一場大流行病可能係由實驗室洩漏出嚟嘅，或者係由經過人工改造嘅病毒引起嘅觀點獲得更多人士嘅支持。香港大律師同埋人權活動人士周幸彤星期五7月2日喺法庭上表示，香港嘅民主活動人士遭到任意拘捕，唔能夠發聲。香港而家已經變成為一個恐怖之城，法庭拒絕佢嘅保釋申請。周幸彤因上個月喺社交媒體上發表舉行紀念六四集會嘅言論而被當局扣押，隨後取保獲釋。但係喺星期三，警方以煽惑他人參加未經批准嘅集會嘅罪名再次將佢收押。據香港傳媒報導，喺星期五下晝，香港西九龍裁判法院對佢嘅案件進行審理。法庭書記員向佢宣讀控罪之後，問佢係咪明白。周幸彤高聲回應話：悼念六四無罪，聽得明。周幸彤嘅律師同埋控方就係咪應該給予周幸彤保釋進行辯論之後，裁判官香淑娴表示，鑑於控罪嚴重，被告保釋期間犯案，日前再涉及相似嘅罪行，拒絕被告保釋。中國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星期五7月2日發布公告，對中國網約車公司滴滴出行啟動網絡安全審查。報告聲稱啟動針對滴滴出行網絡安全審查是為了防範國家數據安全風險，維護國家安全並保障公共利益。不過，中國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並未有對安全審查的細節或者是過程做出任何的說明。兩日前，滴滴全球公司首次在華爾街亮相，標準普爾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並宣布將在7月12日將滴滴全球公司納入標準普爾道瓊斯全球股票指數。指數發行商富時羅素之前都宣布滴滴將會在7月8日加入它的全球股票指數。滴滴在華爾街亮相一日之後，它亦被視為是自2014年以來在美國上市的最大的一間中國公司。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海外的民运人士魏京新说，习近平想做伟大的领袖，但是他没有真材实料。习近平7月1日在中共百年党庆典礼上发表讲话，极力突显他自2012年底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成为好似毛泽东一样的变革性的伟大领袖，要引导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走向伟大复兴，对外扩张，成为世界强国的野心。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中国民运资深人士、海外民运领导人魏京新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习近平的意图非常清晰，就是要将自己打造成毛泽东之后的伟大领袖。魏京新说，他的意图就是树立一个伟大领袖形象，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了，但是从他扮演毛泽东来看，他实在没什么可以振奋人心的事。毛泽东不理是欺骗定是怎样，他毕竟吸引到相当多人的支持，习近平这种模仿只能够令到人觉得非常可笑。他确实什么都没有，他只能够模仿前人，但是他可能只能够在少数粉青、粉佬里面获得一些赞赏，大多数人都可能嘴里面不讲，大家可能都看不起他。就是你想将自己变成伟大的领袖，但是你没有料到，没有真材实料。魏京新说，他的讲话很大程度上是模仿毛泽东，值得外界注意的是在这里宣扬仇恨政治。他说他的一切都要复古，包括服装亦都要回到毛泽东的时代。讲话的主调就是中华民族被欺负的历史结束，这个不是老毛的开国大典的重复吗？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现在又开始重新宣传仇恨政治，开口埋口就是鸦片战争以来怎样怎样受到欺负，我们要反击等等。这种宣传比较强烈的时候，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和社会发展都处于最低潮、最黑暗的时代。魏京新接着说，实际上从80年代改革开放到胡锦涛时代，宣传这种鸦片战争以来对国外的仇恨已经比较淡化了。 到了習近平時代，現在又開始強烈翻。這次習近平的講話做出最強烈的表達，他重新加強煽動民族主義，講明在政治上、在理論上徹底破產，沒有多少人再信共產主義了。這次大家注意到，他並沒有特別宣揚共產主義，他主要是宣傳民族主義，就是極端民族主義的所謂愛國主義，這個是他宣傳的主調。魏京新仲表示，習近平在展望未來時主要強調了中共解放台灣的決心，警告外界不要低估中共的決心和能力。他說發出這種的威脅，實際上和他整個的基調是互相符合的，實際上不是要真的對台灣怎樣怎樣，而是要煽動國內的粉青。國內的粉青有兩個特點，一個就是極端民族主義，排斥一切外國，一個就是我們要解放台灣等等。中共從來都不掩飾對台灣的野心，但是實際上他們亦都明白，現在要打台灣的話問題會很大的。一個就是美國和日本可能會支援台灣，打不到了，另一個就是即使打到下來，你沒辦法去治理台灣。第三個，他們都明白國內形勢不穩定，黨內形勢不穩定，在這個時候他怎敢發動對外戰爭呢？所以他的解放台灣是對內鼓舞老百姓粉青的士氣，讓他們支持當局，這個是為了國內政治的手法。儘管中國近年尤其是在去年6月30日晚間開始在香港強推國安法，閹割香港的法治，令一國兩制不復存在，但習近平在講話中仍舊宣稱所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魏京新表示，中共在香港的作為實際上已經令到中共在全世界面前的信譽徹底破產。他說他們一年多來甚至兩三年來逐漸地侵蝕香港的法治，他的國安法一公布，香港的法治就崩潰了，沒有什麼自由人權了。香港問題是中共遭到國際社會普遍譴責的問題，亦都是共產黨失去信用，在全世界普通人面前顯示他沒有信譽的問題。他現在想挽回一些，但這個完全是大話。大家都可以看到，你已經將香港的人權自由都剝奪了，法治都沒有，你還來講這些這樣的謊話，他就是這種不要面的宣傳。習近平在講話中有關外交部分語氣尤其強硬，例如飽受欺凌時代一去不復返，必將碰得頭破血流，絕不會接受教師爺般的說教。任何想將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分割對立起來的企圖都不會得逞等等。有外界分析稱，北京不斷指控美國等西方國家試圖壓止中國崛起，而習近平的強硬講話明顯就是將矛頭對向華盛頓和他的盟國。魏京新表示，與其說是將矛頭對準外國，更應該講的是還是為了國內政治服務，是講給中國裡面的人去聽的。他說，我覺得他主要還是為了國內政治，對外呢他已經搞得一塌糊塗了，戰狼外交已經搞到共產黨在全世界已經找不到多少個朋友。前一段時間說要在國際上宣傳可愛形象，但實際上自己又放不低戰狼外交，因為戰狼外交主要不是對外，是對內的。對外圈圈讓讓兩句，人家不會被你嚇到的，但他主要是對內表現得很強硬，我很偉大，我能夠對抗世界上的列強，所以就靠對外的強硬態度來到吸引粉青的支持。儘管習近平經過八年的鐵腕執政已經成為毛澤東以來最具權勢的領導人，中共治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遠比毛鄧時代強大，而習近平亦都極力展示在國際舞台上的自信，但是習近平治下中國的國際聲譽近年來不斷下跌，在國際事務上越來越孤立。皮尤研究中心的近日一個調查發現，北美、歐洲和部分亞洲國家的大多數民眾對中國的觀感持續普遍負面，而對習近平的信心則跌到歷史新低。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去年6月30日，中國人大投票表決通過香港港版國安法。過去一年來，港府秉承北京的指令，逮捕活動人士、扣押民間資產、 解雇政府雇员、拘留传媒编辑、改写学校教材。香港的巨变，就连一些同情理解北京的香港人都连声惊呼，未曾想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亲中人士称，今日香港是港人暴乱致食恶果，中共官媒则是吹呼国安法拨乱反正，确保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人点解誓死抗争，力求河水不犯井水？邓小平宣称一国两制可保50年，如今为何半路生变？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文基认为，一国两制不在，香港没有任何的出路。但是这个并不是香港人的咎由自取，香港人得不到民主和自由，反抗是理所当然。林明基说，当然他们看得出，他要将香港当成为其他中国大陆里面的一个地方，所谓的一国两制，大家亦都看得很清楚，香港现时只是有一个制度，看不出有任何的出路。香港人可能要做另外的打算，但是他不认为香港人咎由自取，香港人其实争取的仍然是邓小平当年提出来的一国两制，他们是希望保留住香港过去一个自己的情况，破坏一国两制是中国大陆政府，他违反了承诺。香港人现时争取的希望英国人给予他们的很大的自由空间，看看过去的历史，英国人管制香港的时候没有给予香港人投票权，但是香港人其实从认为英国人管制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它是一个民主的手段来管制香港。现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政府是一个独裁政权，不是用一个民主的方法来管制香港，他是用过去管制中国大陆的那一套来统治香港，他没有给予香港人的自由的话，他们反抗是理所当然。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余平认为，自香港回归以来，大陆同香港互动是一个不断冲突的过程，他不认为中共从一开始就想取消一国两制，但是随着香港对大陆体制的影响越来越有力，中共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取消一国两制来消除来自香港对中共体制的挑战。余平说，从一个连续性的场景来看，不单止是习近平执政以后，其实从江湖时代开始，香港回归以后，大陆和香港的互动就是一个不断冲突的过程。这个冲突过程，民主派和中央专制统治者来讲，都是心中有一个盘算。他是觉得当时就中国领导人来讲，他们想让香港保持一定的繁荣、一定的自由，然后作为一个窗口来吸引台湾将来的同仁，并且让西方对中国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所以在这一点上边，他并不完全赞同那种意见，认为是从一开始他们就想将香港完全变成一制，这个想法是有矛盾的地方。但是问题是在于，现时中央政权比较不人性，是非常坚信的一个政权，它有非常之高度的冒险性，这个是西方评价习近平统治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在香港问题上边，它出现了最后的这样一个做法，本身并不意外。长远来看，这个并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想法，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香港在体制外挑战大陆，然后直接影响到大陆。如果看清楚这样的一个原则，就会觉得他做到现时这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林明基表示，中共对香港动手符合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的观念，而且中国至今未有受过民主的熏陶。林明基估计，台湾很可能就是下一个的香港。林明基说，中国过去几千年没有民主的出现，整个国家都是一个专制皇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观念，统一的文化观念很强烈，所以他们现时要谈到很多都是大一统。这个观念里面，首先就是要将香收回去，这个是皇帝所有的想法。所有的皇帝最重要的就是要国家完整统一，所以第一波对香港有一个很大的冲击，跟着就是将香港统一回去。看得远一点的话，就知道下一波就有可能是对台湾动手，这个就是香港现时的变化，会影响到往后台湾的这一块，这个就是要相互的关系。余平评论，在大陆和香港不可避免的冲突之下，香港有英国留下来的司法系统，以时香港失去了民主自由，这里的司法体制还会给人安慰和希望。余平表示，从执政的理念价值观的取向讲， 現時睇到嘅大陸同香港嘅衝突係不可避免㗎，但係香港係有傳統，特別係香港繼承咗英國司法系統。現時如果喺目前非常嚴峻嘅香港言論自由民主喪失嘅前提底下，仲有乜嘢能夠給予到佢哋嘅安慰呢？可能就係香港現時所保有嗰一套嘅司法體制。雖然司法體制亦都碰到個麻煩，比如話中國可以通過人大憲制，可以將自己嘅意志強加俾香港，甚至強加俾香港嘅司法機關。但係從佢個人觀察嚟睇，香港嘅司法體系仲係有底線，所以佢哋現時拭目以待，睇睇咁樣嘅一個司法嘅底線能唔能夠守得住，或者係減輕國安法對於香港現時嘅法治、人權以及衝擊，大家係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多名共和党领导人表示，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的实验室，而非由自然演化而来。有议员甚至进一步质疑，中国军方可能在各界所了解到的时间点更早之前就接管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并认为一个更加令人相信病毒是来自于实验室的讲法。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法治国会山的报道，在持续研究这个议题之后，我现在有信心做出结论，说这个病毒更有可能是来自实验室。而事實上，作為一位前聯邦檢察官，我認為而家有可信的證據去證明呢一點。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星期二6月29日喺一場有關新冠病毒起源討論的聽證會上係咁講噶。而共和黨人召集的呢一場聽證會上，獲邀出席作證的除了麥考爾眾議員之外，仲包括了情報委員會共和黨領袖魯涅斯、能源與商業委員會共和黨領袖羅傑斯、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加拉格、來自特朗普政府時期的衛生部門和國務院官員，以及學術界的專家。在共和黨人組建的眾議院中國工作組兼任主席的麥考爾在星期二的聽證會上，對中國解放軍介入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時間點提出了質疑，並稱這個可能顯示出中共政權在更早之前或者已經知道新冠病毒的存在。國際委員會採得的新的證詞表明，中國軍方可能不是在原先所報導的2020年1月，而是在2019年較早時候就接管了這間實驗室。事實上，中國軍方在2017年的時候就已經出現在那個實驗室，麥考爾說。而作為一位前檢察官，這個對我發出了一個信號，說明中國共產黨對那一間的實驗室的一些事情感到擔憂，這個甚至是在全世界知道什麼是新冠病毒之前。如果不是的話，他們為什麼要令到中國軍方去接管這一間實驗室呢？美國國務院今年一月發布書面聲明，提到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秘密軍事活動，內容指出，儘管武漢病毒研究所所聲稱自己是一個民間的機構，但美國已經確認武漢病毒研究所和中國軍方在公開和秘密的項目上進行合作。至少從2017年開始，武漢病毒研究所就替中國軍方從事機密研究，包括實驗室動物的實驗。聲明同時說，武漢病毒研究所直至到疫情爆發都未停止對 RATG13 一種同新冠病毒有 96.2% 相似度的蝙蝠冠狀病毒進行的研究。武漢病毒研究所還發表了旨在提高病毒在人類傳播能力的所謂功能增益的研究報告。美國國務院的這份書面聲明說，武漢病毒研究所2019年秋季有幾名的研究人員發病，症狀和新冠病毒一致。而中共阻止了獨立記者、研究人員和世界衛生機構對包括這些病患者在內的武漢病毒研究所人員進行訪談。麥考爾說，越來越多的新的事實不斷將矛頭指向武漢病毒研究所可能是病毒的起源。他還認為病毒很有可能是人為製造的，這個不是自然演變的，這個是從實驗室裡面出來的。 麥考爾議員斷言，他說我認為現在是時候完全排除濕貨市場是疫情爆發起源的說法了，我們在濕貨市場連續確診情況發生了十日之前就已經發現有確診的病例，而且跟市場一點關係都沒有，事實上我相信這個是中國共產黨在轉移注意力，所有方向都指向實驗室。麥考爾所領導中國組曾經在去年九月底公布一份長達九十頁的新冠病毒起源調查報告，內容提到病毒源自於武漢實驗室的可能性。來自德克薩斯州的麥考爾透露，他將會在七月發表一份新冠病毒起源調查報告的更新版，預計會將囊括更多過去幾個月以來公布的證據和信息。曾經擔任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助理部長的公共衛生服務軍官團上將吉羅爾在星期二出席作證時表示，他認為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於武漢實驗室的意外洩露。我估計最有可能的起源就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人員意外感染，繼而傳染了給當地的人群，隨後再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幾億人。吉羅爾是這樣解釋的。新冠病毒特別小組委員會共和黨成員喬丹眾議員向出席作證的四位前官員和專家去詢問，他們是否都認為病毒源自中國武漢的實驗室呢？是的，議員所有作證者都異口同聲這樣回答。不過即使與會專家都支持實驗室外泄的說法，他們並不確認病毒為人為製造或者是經過基因工程製造出來。吉羅爾說，我認為病毒非常不可能會在大自然中找到，但有一種可能情況就是它可能是從自然界獲取，然後被帶到去1100萬人口的地方，這樣聽起來有點瘋狂的，之後再意外地洩露出去。當你說這個是人為，但這個有可能涉及到自然演變，亦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情況，所以不是指這個是人類一塊塊這樣拼砌出來的病毒。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榮譽教授穆勒提到，目前已經有超過80000多種動物樣本經過測試。穆勒說，無論是沙士還是中東呼吸症猴群，科學界在未耗費太大資源和努力的情況下，分別花了三個月和九個月的時間就找到病毒的動物宿主，現在花費這麼龐大的力氣來檢驗80000種動物，從農場動物到野生動物，所有你能夠想像到的，除了剛剛我所提到的實驗室裡面的動物之外，都測試過了，但結果都是零。穆勒是這樣說。穆勒同時都提出質疑，上萬種不同動物樣本都已經測試過，但唯有中國武漢病毒所內的人源化老鼠從未經過檢驗，令人懷疑病毒起源是跟該實驗室的關係。喬丹眾議員會後向美國之音表示，所有共和黨人現在都傾向認為病毒是來自於武漢實驗室。他還擔心沒多久之前公布出來的電郵記錄顯示，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弗契醫生一年前可能淡化了病毒來自於實驗室的可能性。我的擔憂就是，為什麼弗契醫生一年來淡化這個實驗室洩漏的說法呢？他最早在2020年1月31日就被通知這個病毒不符合自然演化理論，看起來好像是經過基因工程，他在去年1月就收到這種說法的報告。喬丹對美國之音說，而今年6月美國傳媒通過美國資訊自由法拿得到弗契醫生超過上千封的電子郵件記錄，電郵時間跨越2020年1月到6月，引起國會共和黨人注意的內容主要為弗契醫生及其同事早在2020年1月底就得知新冠病毒可能從中國武漢的一個實驗室外泄的講法。不過直到最近，這種講法一直以來被專家否定，稱這個極不可能，並普遍被科學界和主流傳媒視為陰謀論。今年5月 作為拜登政府首席醫學顧問的佛契表示，他不再完全相信新冠病毒起源於自然了。他說，我認為我們應該繼續調查中國發生了什麼事，直到我們繼續盡最大的努力找到到底發生了什麼。召集聽證會的眾議院少數黨黨鞭共和黨人斯卡利斯表示，他們曾經向主導美國防疫政策的佛契提出作證的邀請，不過佛契拒絕了這項請求。我們亦都曾經要求眾議院多數黨舉行聽證會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但令人遺憾的是，佩洛西議長拒絕允許召開聽證會，並稱這個是在轉移注意力。眾議院新冠病毒特別小組委員會首席共和黨人斯卡利斯在聽證會上說，據報道，佩洛西辦公室發言人在提供給紐約郵報的一份書面聲明中說，如果共和黨人真是對真實答案有興趣的話，他們會記得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正在審視有關情報信息。此外，拜登政府亦都進行他們的審視工作。由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希夫所領導的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目前正在針對新冠病毒起源展開調查。不過，截至目前為止，該委員會尚未就有關議題召開任何的聽證會。拜登總統5月底要求美國情報機構加倍努力，對至今仍然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問題收集信息和進行分析，並且在90日之後向白宮報告有關調查結果。有關報告預計將會在8月25日公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當北約在黑海啟動大規模軍演，華盛頓和北京繼續交互之際，中國和俄羅斯再次展示姿態，加強雙邊關係。俄羅斯有分析認為，剛延長的中俄睦鄰友好條約可以保護俄羅斯，約束北京不會提出領土的要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中國同俄羅斯領導人6月28日舉行視頻會議，決定將兩國20年前簽署的雙方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再延長5年。除了中國之外，俄羅斯今日同其他的世界大國幾乎都未有簽署類似的條約。這項條約被認為是從法理上規範了雙邊的關係，同時為兩國不斷走近以及是相互聯手對抗西方以及是美國奠定了基礎。二十年前这项条约的签署的时候，普京刚刚执政，两国当时就强调要用所谓的多极世界来对抗美国。延长这项条约被认为是今年两国关系当中的一件大事。普京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一表示，普京和习近平的视频会议采取加密方式举行，两人做讨论了其他的议题。俄罗斯媒体上的很多评论认为，冇几耐之前举行的俄美日内亚峰会，如今延长友好条约以及是举行俄中元首视频会议，这个是对有关拉拢莫斯科对抗北京，或者是对俄中之间打下了契子的之类的言论回应。这次的俄中元首视频会议和宣布延长友好条约所选择的时机更加耐人寻味。两个星期前所举行的北约峰会首次提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就在1月28日的当日，北约和乌克兰启动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名叫海上微风的军演。一日之后，北约启动了在波罗的海三国的空中演习，这些演习主要是为了检验黑海、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地区受俄罗斯威胁以及是被侵略之后西方盟国的协调和反应能力。但是这些邻近俄罗斯家门口，尤其是波罗的到黑海以及乌克兰的海上微风军演，令到俄罗斯紧张，更加非常之愤怒。俄罗斯指责海上微风军演之后，北约有可能将很多的装备武器留给乌克兰。去年的海上微风军演曾经以参加人数英军特别完成了多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空降行动，以及是受到各方的关注。并非是北约成员的日本去年首次派兵前往乌克兰参加海上微风军演。 日本今年再次派兵参加呢次嘅军演，显示咗日本同北约合作嘅密切程度，以及系日本试图对中俄两国嘅施压行动作出回应。俄军太平舰队刚刚响俄日有争议嘅南千岛群岛，亦就系北方四岛嘅附近举行咗军演。最近几年，中国同俄罗斯嘅轰炸机以及系战机编队曾经临近日本战略巡航，其中一次巡航嚟有大量美军驻扎嘅日本冲绳武器园。就响呢一次海上微风嘅军演啦，启动前几日，英国军舰因为响贴近克里米亚嘅黑海海域实行自由航行，遭到俄罗斯海军开炮警告。英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唔承认克里米亚系俄罗斯嘅领土。俄罗斯同乌克兰嘅一啲军事分析人士话，英国军舰嘅行动得到咗响地中海活动嘅英军航母编队，亦系美军第六舰队嘅支持。呢个显然系一次精心嘅准备，测试俄罗斯反应，亦系宣示唔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嘅一次行动。乌克兰议题被认为是俄美关系当中最大的一个分歧点。很多分析认为，俄罗斯和美国如何处理这个分歧有多大是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妥协。乌克兰总统杰连斯基7月份访问美国之后将会有一个答案。普京在和习近平视频会议之后立刻在克里姆林宫会面俄罗斯军校毕业生。他发表讲话表示，俄罗斯继续会有各种新式的武器服役。与此同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6月28号当日亦都发表了长篇文章，激烈批评西方。在这个气氛底下，俄罗斯和中国两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展示抱团姿态，无疑是被认为是向西方发出重要的信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没多久之前在莫斯科的一次有关庆祝两国六轮友好条约签署20周年的会议上表示，在今日的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要比名义上结盟更加具有实际的意义。俄罗斯网络媒体报纸在评论两国六轮友好条约延长的时候引述一名学者的讲话，这项条约仅仅是被延长，内容并没有更新，因为这项条约给予双方的灵活度非常之大，能够以任何的方式合作。报道说，虽然双方口头上都声称不会结盟，但是事实上两国合作的密切程度和盟友之间的差别都是越来越少。除了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最近几年非常之密切之外，两国未来的联合军演次数也都会继续增加。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认为，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试图孤立俄罗斯，作为回应俄罗斯转向东方，强调首先与中国走近，而促使到中国愿与俄罗斯在政治、军事等领域加强关系的因素，同样是为了回应西方。萨林表示，对中国来说，美国最近几年采取类似过的去针对苏联的包围以及压制的战略，而中国在亚太地区又没有任何的盟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没多久之前以及是普京这次和习近平的视频会议上都提到了双方六轮友好条约当中的一些内容，显示俄罗斯对其中一些内容尤其关注。这个包括双方都不对对方发动首轮核打击，不将战略武器瞄准对方，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所选择的社会体制，支持对方的主权应该是领土完整等等。普京还特别强调，条约当中注明双方都对对方是没有领土的要求，要将两国边境地区建设成为是永远友好和和平的地带。很多个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认为，虽然俄罗斯的很多地区亦都有分离主义倾向，但是与之相比，远东和西伯利亚对俄罗斯更加有危机感，因为一方面中国国力持续增强，而同中国相接壤的那些地区继续衰落，当地人口仍然不断大量流失。中国虽然官方上对俄罗斯没有领土的要求，但是这种危机感只能会是越困扰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激烈批评普京。外交官出身的俄罗斯知名社会活动人士普拉托什金最近在 YouTube 频道上表示，中国领导层都是民族主义者，中国社会至今认为很多的远东要是西伯利亚土地过去都是属于中国，而美国和俄罗斯没有边界接壤，不会对俄罗斯有这种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今日我哋要踏上美洲殖民地争取独立嘅艰苦征程。英国和美洲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在马萨诸塞最为紧张，殖民地的居民因为英国对他们实行征税无代表的政策而表示抗议。为了控制局势，英国向马萨诸塞最大的城市波士顿派遣了数千名英国士兵。1770年3月5号，紧张局势终于演变成为暴力冲突。当时冬天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天气依然很寒冷。一群殖民者向在一座公共大楼前站岗的士兵掟石头和冰块，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英国士兵觉得恐慌，开枪打死了五名殖民地的居民。这个事件被称作波士顿惨案。波士顿惨案引起了马萨诸塞居民的极度愤慨，法院以谋杀罪对开枪的士兵进行审判，但是大多数人都无罪释放，只有极少数受到了轻微的处罚。因为担心出现更多的暴力，英国议会取消大部分税务，但是茶叶税保留下来。税务的取消暂时缓解了紧张情绪，殖民地进口的英国商品逐渐增加，殖民地的居民似乎亦对这种局面感到满意。但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马萨诸塞殖民地再次卷入同英国的纠纷。当时印度和英国其他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一律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但是到了1773年的时候，这家公司已经经营得越来越差了。英国政府因此决定允许东印度公司直接向美洲殖民地销售茶叶，殖民地继续向英国交纳茶叶税。美洲殖民地对此感到不满，觉得自己不应该被迫从一家公司购买茶叶。宾夕凡尼亚和纽约殖民地的官员不给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停靠，要他们原路开回去，但是马萨诸塞的英国总督就希望执行立法按规定征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抵达波士顿的时候遭到了殖民者的阻止，只好停在港口外面无法卸货。1773年12月16号，一小群殖民者驾驶着小船出海，登上一艘英国货船，将船上的茶叶全部倒入了水里面。这些殖民者为了不被英国人认出他们，全部装扮成印第安人，但是他们就瞒不过波士顿人， 好多波士顿居民聚集在一起，为他们的行动喝彩，历史上被称为波士顿茶叶事件。波士顿茶叶事件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愤怒，虽然是个别的举动，但是英国议会还是决定对整个马萨诸塞殖民地进行处罚。英国议会通过的一系列法案再次将马萨诸塞殖民地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推向紧张，其中一项法案要求在这批茶叶得到经济赔偿前暂时关闭波士顿港口。另外一些法案就加强了英国总督的权力，同时削弱殖民地地方官员的权力。1774年6月，马萨诸塞召集其他殖民地的代表开会，共同商讨对策。刚刚讲到了波士顿茶叶事件导致马萨诸塞和英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1774年6月，马萨诸塞召集其他殖民地的代表开会，商讨对策。这次会议被称为第一届大陆会议。会议是9月份在宾夕凡尼亚的费城召开。除了南部殖民地乔治亚之外，其他殖民地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英国议会无权控制同美洲殖民地的贸易，无权制定任何涉及殖民地的立法。他们还指出，殖民地的居民应该有权参加任何涉及自身利益的立法会议。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一系列文件，对1763年以来英国在美洲殖民地采取的行动提出谴责。会议还通过了马萨诸塞的一份提案，声称人民可以武装自卫。会议同时组建一个大陆联合会，抵制英国商品，并且停止对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出口，由各地的地方委员会负责落实抵制活动。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代表之一是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亦就是后来美国的第二任总统。他在很多年之后说，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时，美国革命就已经开始了。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宣布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行动构成反叛。英国议会1775年1月决定对马萨诸塞进行军事镇压。马萨诸塞的居民自行组建了民政大会，开始进行军事训练。过了没几年，马萨诸塞甚至是其他殖民地的小镇里面，到处都能够看到全副武装的男人在进行军事演练。英国部队1775年4月接到了出兵的命令。那阵时，美洲殖民者在波士顿以西大约30公里的小镇康科德集中武器。英国军队奉命收缴这些武器，但是殖民地的人早就做好了抵抗的准备。英国部队抵达一个叫做列克星敦的小镇时，发现大约有70名殖民地的民兵把守在那里。 这些民兵被称为 Minuteman， 因为他们得到通知之后一分钟就可以行动起来了。双方开枪交火，结果有八个殖民地民兵被打死。美国独立战争的列克星敦第一枪是谁打响的呢？直到今日都没人知道。冲突双方互相推卸责任，不过这一枪意思不言而喻，被称为回响在世界各地的一枪。英国部队穿过列克星敦抵达康科特，是为了殖民者来不及运走的所有储备和供给，其他殖民地的民兵赶来帮忙。双方在康科特镇北面的大桥附近交战，英军被迫退回波士顿。这个、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日。一日之后，总共有将近300名英军士兵和不够100名殖民地的民兵被打死。英国军队前进的时候会有鼓乐演奏，其中一只著名的曲叫做 Yankee Doodle 洋基歌。这首歌是英国人为了侮辱殖民地的民兵专门写的，他们说 Yankee Doodle 指的是那些根本不懂打仗的人。美国独立战争早期战斗结束之后，美洲殖民地的人表示他们很高兴被叫做 Yankee Doodle。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战役结束之后，马萨诸塞政府组织民兵攻打并且占领纽约的地区上普兰湖畔的城堡泰孔德罗加堡。其他殖民地纷纷派兵增援，并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大陆会议。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喺 Larry 嘅朋友 Sam 屋企开 party， 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party foul 以及 spread。
Gosh， I'm so sorry， 李华。I just spilled some of my drink on you. What a party foul.
唔紧要 ,Larry, 不过系一啲汽水咋嘛，一整就干净啦。咦，不过乜嘢系 party foul?
A party foul, P-A-R-T-Y-F-O-U-L, is when you do something really embarrassing at a party, like spill your drink on someone.
Oh, foul, 喺体育比赛里面系犯规嘅意思。咁 party foul 就系指开派对嘅时候出丑啦。
Right, and nobody really likes to commit a party foul, but sometimes when you're having a lot of fun an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together in one place, it's easy to do something stupid.
诶，我有啲好奇喎，发生喺 party foul 嘅时候，其他人有咩反应噶？
Sometimes they stare, or it gets very quiet. Or other times, someone might yell, party foul, and everyone will laugh.
咁真系丑怪啦。不过倒泻一啲饮品唔算得系乜嘢啊，我见过更加弊嘅 party foul。
Really? What is the worst party foul you've ever seen?
有一次我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大家在跳舞嗰阵时，发生了我见过的超级出丑的 party foul.
Don't keep me in suspense, Li Hua. Tell me about this party foul. What happened?
就是有个客人踩到新娘的婚纱，将婚纱撕烂了一大块，所有人都吓到傻了，大厅里面鸦雀无声。
Yikes! That really is a major party foul. What happened then?
新郎和新娘处理得很好，他们知道那个客人一定很难过了，所以马上开了个玩笑帮他解围咯。
I think the most embarrassing party foul I committed was the time I went to a party in a suit.
诶，着西装去参加 party， 冇咩唔啱啊。
Well, I received an invitation to a very fancy New Year's Eve party once from my boss. I didn't read the invitation very closely, though.
Uh-oh, 你犯咗乜嘢唔可以原谅嘅 party foul?
Well, when I showed up at the party and all the men were wearing tuxedos, I knew I had committed a party foul.
人人都着正式嘅宴美礼服，只有你一个人着西装，肯定好尴尬啦。诶，时间唔早咯，我哋系咪应该要走啦？
This has been a nice party, but you're right, Li Hua. We really should split.
We need to split. Split 唔系将一样嘢分开两边咁解咩？
It is, but split, S-P-L-I-T, is also a slang term meaning to leave a place, and sometimes to leave a place quickly.
哦，原来系马上离开嘅意思。诶，我前晚睇咗一套好旧嘅西片，有个匪徒杀人之后就话佢要 split town， 走出城啊。
That's a good example, Li Hua. That meant he had to get out of town quickly before the police figured out he had committed the crime.
好啊 ，Larry， 我准备好了。Let's split， 我哋走了。
That's a perfect use of split, Li Hua. But before we split, we really should go find Sam and thank him for a fun evening.
系啊，唔同主人打个招呼就走，人哋会觉得我哋好冇礼貌噶。
You're right, Li Hua. Oh, there is Sam over there. I'm going to go over and tell him we are going to split.
诶，等等 ，Larry， 你睇仲有咁多人啊，我哋会唔会走得太过早啊
？No, I don't think it's too early for us to split. We've been here a couple of hours already. Plus, Sam will understand. He knows I have to work tomorrow, and that you have to teach classes.
咁好啊，我喺度等你。
There, I told Sam we were going to split, and that we had a great time.
咁 Sam 唔会唔开心啩
？Oh no, not at all. In fact, he said he was glad we came, and he hoped we would come again the next time he had a part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party foul， 系指喺 party 上出丑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split， 系赶快走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